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世卫特使话，武汉肺炎疫苗可能唔会问世；抗衡冠状病毒，财政部二季度借款将创纪录；澳洲总理致信 G20 元首，呼吁对疫情独立调查；香港经济跌幅创新高，首季 GDP 衰退 8.9%。 德国开发美发业，发廊被预订一空；意大利400万人重新上班，小商家仍难以为继。参与澳内阁会议，纽总理话，冇染疫风险就互相复飞。伪劣病毒抗体检测组泛滥，未加强监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近日，世卫特使纳巴罗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表示，针对当前的武汉肺炎疫情，也许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疫苗问世。纳巴罗说，有些病毒仍然没有疫苗可以对付，我们不能够肯定假设会有疫苗，或者如果真有疫苗，能不能够通过所有效力和安全性检测。纳巴罗说，如果是没有疫苗的情况，或者会有疗法研发出来，但全球仍会每年见到武汉肺炎爆发致死，看到封锁措施时而趋严，时而放宽。他表示，绝不可少的是各地社会都将新型冠状病毒视为持续威胁，时时做好防护准备，可以在同病毒共处的同时进行社交生活和经济活动。他说，同冠状病毒类似的常见鼻病毒和腺病毒亦一直都没有疫苗，只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腺病毒的两个病毒株，但亦没有上市。由于联邦政府正在抗衡冠状病毒的影响，美国财政部礼拜一表示，计划在2020年第二季度借入近3万亿美元，创下任何一个季度的纪录。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假设六月尾的现金余额为8000亿美元，财政部将在4至6月的第二季度需要借入2.999万亿美元。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个比我们一年通常的借款还要多。例如，财政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净借款为1.28万亿美元。财政部在2月份表示，预计将在4月至6月期间偿还560亿美元的可出售净债务。在今年1月至3月季度，财政部通过信贷市场借入了4770亿美元。以5150亿美元的现金余额结束了这一时期。财政部表示，假设9月底的现金余额为8000亿美元，他预计将在7至9月份的第三季度需要借入6770亿美元。中共病毒疫情到底源自哪里？这几日全球媒体闹得沸沸扬扬，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澳大利亚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认为很可能来自野生动物市场。莫里森强调，应该对病毒来源和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疫情的措施进行透明的调查。他说，真正重要的是对这些事情的源头进行适当独立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调查这些事件，让我们可以借此吸取教训，这个正是澳大利亚所关注的。此外，他亦已经写信给所有20个集团领导人，要求各国领导人严正对待这件事。香港统计处4日公布，香港2020年首季 GDP 较去年同期衰退 8.9%， 不单止比预期更低，亦创下197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个亦是连续第4个季度下跌， 在疫情爆发之前，香港经济本已因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和美中贸易战而削弱，香港当局又在中共操控下暴力镇压反送中抗议者，对经济产生极大冲击。最近几个月，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香港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这个礼拜开始，德国很多联邦州将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据悉，在允许美发师重新开放之后，各地的美发店都被预订一空。在经过多个礼拜的关闭后，德国美发店在礼拜一开放，但客户必须提前预约。柏林明星美发师乌道沃尔茨告诉媒体，他的理发店在接下来三个礼拜内的名额都被预订一空。美发店亦需遵守一系列规定，比如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不能够进行眉毛和睫毛掩饰，不能够提供刮胡须服务，并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等。从礼拜一开始，意大利宣布将放宽限制，估计有超过400万人开始上班，回到工作岗位，并且恢复部分公共交通服务，纺织业、制造业等行业预计亦准备重新启动。不过，很多非必要商店仍被迫关门。据 CNN 采访报道，一位酒吧业者表示，他虽然重新开张，但成本简直吃不消。他说，因为我们的工作量很少，入来的人很少，而酒吧的意义不只是购买咖啡或买酒，而是对话，是社交活动。根据意大利政府规定，要完全重新开放商店、酒吧和餐馆，必须将病毒基本再生数降低到 0.5 以下，意味着平均每位患者在痊愈前会感染 0.5 人。目前意大利全国平均值约为 0.6 到 0.7。 上个礼拜，意大利各地的餐馆、酒吧和商店的老板向当地市长抗议，强调政府重新开放过于缓慢。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大亦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延迟提供经济援助而道歉。新西兰总理阿尔登礼拜二参加邻国澳洲有关疫情的内阁会议，讨论到两国在成功压咗疫情后互相重启边境，并开放跨境旅行。当前澳洲、新西兰的疾病死亡率都只有1%，并已加强境内医疗设备储备。阿尔登礼拜二上午10点参与澳洲各州长及领地领导人的联合视讯内阁会议。新南威尔斯州州长贝雷吉克尼安会前表示，他希望两国之间能建立旅行枢纽。他说，我希望我们会达到边境管制松绑阶段，之后我们可能会有非常特殊的合作，可让我们拉拨各项经济资源，增加贸易机会，并且一起迈向未来。阿尔登就向媒体表示，一旦没有病毒传播风险，两国的班机就会复飞。由于当前市面上出现伪劣病毒抗体检测组泛滥的情形，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从这个礼拜一起要求抗体检测需经主管机关审查，并承认先前的政策令假货有机可乘。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先前只是要求企业自行证明产品有效，并注明未经批准，吸引170家企业投入抗体检测市场，其中有不少供应商作出虚假标示。食品药物管理局声明表示，弹性绝非意味我们容许欺诈，我们毫不幸地看到不法行业假造的检测工具组将疾病大流行视为可乘之机，利用美国人民的焦虑逃离。食品药物管理局表示，已经针对非法行销检测组的企业采取拘留及拦阻边境非法检测工具等行动。在新政策下，检测工具制造商必须在产品证实有效的10日内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至于根据先前政策已上市的检测组，制造商亦必须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发起撑台加入世卫组织运动。德国购买的中国产医用口罩1/5不能够用。美司法部支持教会状告惠州政府，称限聚措施侵犯宗教自由。 白宫将监督瑞德西韦的分配。德国研究武汉肺炎感染者约五分之一无症状。参与员克鲁茨说需要重估美中关系。新增病例达最低，欧洲三重灾区国家开始解封。纽约市将为市民免费分发750万个口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福克斯新闻5月4号报道，川普政府已向全国分送一项提议草案，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以压制中共，并惩罚这个过于以中共为中心的国际机构。此外，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小组甚至在考虑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卫生组织，以使美国能拥有更大影响力。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整个川普政府全部动起来，全力抵制中共在世卫组织的影响力。据了解，白宫已经获得澳大利亚的支持，目前正在寻求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将台湾带入世卫组织是督导中共的痛处。最近几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都在推特上开展推文撑台湾活动，谴责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排除台湾的做法。据图片报礼拜一报道，德国已向中国购买了超过1亿800万个医用口罩，但联邦卫生部发言人表示，其中大约有 25% 不合格，也就是不能够用在医疗领域。好在这些不合格的医用口罩大部分在中国就被发现了，因此并没有运到德国。那些已运到德国的中国产口罩在德国还会再次经过检查，以确保流通出去的口罩确实有质量保证。不过德国卫生部亦提醒，目前在德国市场上仍然有很多不合格的中国产口罩在流通，希望大家提高辨别能力，不要用这样的劣质口罩。德国自民党秘书长托特伯格表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在这场危机中，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能够倚靠中共。美国司法部向法庭提交声明，支持维吉尼亚州一家教会针对州政府的一项禁令提出的诉讼。州政府不允许10人以上集会，这个是维吉尼亚州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之一。这家教会提出的联邦诉讼说，州长拉尔夫·诺瑟姆下达的命令侵犯了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四月初，这家教会的牧师举行了一次宗教活动，有16人参加，他们执行了拉开社交距离的措施。维州钦克蒂格的警察随后向这位牧师发出了刑事传票。司法部递交的声明说，政府必须在维持最佳公共卫生实践和确保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司法部还说，美国有重大的利益，要维持本国公民宗教自由表达的根本权利，这个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明文保护。四月尾，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曾经警告，要对各州和地方当局采取的破坏宗教自由和其他宪法权利的抗疫限制措施采取法律行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表示，研究用药物瑞德西韦将根据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批准的计划进行分发。该药的生产商吉尼德公司此前曾表示，联邦政府会决定将公司现有的供应物发送到哪些地方，这个足以治疗10万至20万名患者。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发言人礼拜一对 CNN 说，根据白宫工作队批准的分配计划，瑞德西韦将由商业提供商直接发送到美国各个县。该发言人在谈到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时补充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卫生部正在制定长期分配策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赞助的一项试验早期结果发现，瑞德西韦可以缩短重度中共病毒患者的病情，但对挽救患者生命方面无出现显著效果。一项针对德国小镇冈格尔特疫情所做的研究，礼拜一公布结果，在新冠病毒的感染中，大约五分之一的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这种情况可能对抗疫措施构成冲击， 研究人员访问并筛检冈格尔特镇405户家庭中的共919人。这座市镇是德国最大型的群聚感染地之一。研究人员进行抗体和感染检测后发现，冈格尔特镇已有 15% 的人口感染过病毒，死亡率达到 0.37%， 无症状感染者比率达到 22%。 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波昂大学保健和公共研究所负责人艾克斯纳说，实际上每5人中就有1人感染后无出现明显症状，这个显示运用可辨识的疾病症状无法很可靠地确认可能传染他人的感染者。德国已经开始松绑防疫限制令，允许商家、学校和宗教机构重新开放。然而，确保社交距离的规定仍然存在，德国多数地区仍禁止2人以上的公开集会。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切礼拜表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后，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关系。克鲁切在福克斯新闻礼拜早晨展望未来节目中表示，中共是对美国最大地缘政治威胁。克鲁切说，如果你单看瘟疫大流行，中共政府需要对这次瘟疫大流行承担巨大的直接罪责。我们知道他们进行了很多掩盖。礼拜国务卿蓬佩奥话俾 ABC 知，有大量证据表明呢种冠状病毒源自于中国武汉嘅病毒实验室。克鲁茨赞同呢个讲法。上个礼拜六，美国高级官员话俾福克斯新闻知，由五眼情报联盟编制嘅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认为中共故意藏匿或销毁中共病毒大流行嘅证据。该结论同美国情报部门得出嘅结论一致。中共病毒疫情在欧洲持续缓解，过去几个礼拜每日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下降幅度达到最大。欧洲重灾区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都创下单日死亡案例新低，这三个国家亦在迎接解封的到来。意大利是世界上第一个举国封锁的国家，这个礼拜一开始，该国重新开放公园和公共花园。意大利人近两个月来首次被允许探望住在同一地区的亲戚。另外，餐馆可以提供外卖，运动员可以恢复个人体育运动训练。西班牙在3月14号开始实施封锁措施，目前开始松绑。从礼拜一开始，西班牙所有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戴口罩。法国将从5月11号开始放宽封锁措施，但国家紧急状态令至少延长至7月24号。如果日增病例持续下跌，法国儿童将从5月11号起重返学校，一些企业将重新开放，人们可以在距离房屋约60英里的范围内旅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一宣布，纽约市将立即分发750万件免费的布口罩和非医疗面罩，以进一步防止新冠病毒的扩散。白思豪在他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纽约人绝大多数都遵守州长库莫的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所有居民在公共场合都必须遮盖面部。为了进一步遵守该命令并防止病毒传播，纽约市将在全市的杂货店、公园、用餐场所和城市其他地点分发500万个三层非医用口罩和250万个布口罩。白思豪说，自3月份瘟疫爆发以来，纽约市将在下个礼拜第一次为其医院配备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他将向5个行政区的疗养院运送超过190万个手术口罩。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港府星期二宣布，原定星期四到期的限聚令再延长14日至5月21号，但星期五起限聚令会放宽至8人，食肆每台亦由最多4人增加至8人。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一在防疫记者会表示，限聚令措施是一种精神，希望市民不要聚集，减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风险，又承认限聚令人数改变没什么实际科学根据， 限聚令如果由四人放宽至八人，相信可以俾港人喺母亲节等日子聚集。对于港府点样制定限聚令措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回应记者提问嘅时候指，如何同几时放宽限聚人数，并唔系正确科学，但佢话唔存在政治考虑。
政府做政策，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特首或者是政府呢，我们要考虑更加多的因素，不是只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因素。但是放宽的每一个措施，每一个点的细节，并不是专家小组给我 的意见，是由我们自己作出的。禁止超过四个人或者现在建议的八个人的群组聚集的方面呢，并不存在多个三个的考虑，甚至你推测的政治的考虑。
香港警方近日被指滥用限聚令驱赶市民同打压集会，包括有网民上星期日发起在太古城中心和李昌警员进入商场，以涉嫌违反限聚令驱散。职工们申请五一劳动节游行，遭警方以限聚令仍生效、增加病毒传播风险为理由反对。团体社民连同工党到政府总部抗议期间，遭警方以违反限聚令票控。多次担任反修例游行集会申请人、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对本台指，限聚令由四人放宽到八人是没有科学根据，认为有关措施不涉及防疫考虑，而是针对游行集会。
很明显就是其实他将四人放宽到八个人呢，这个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就是完全没有说哪个专家讲过说八个人的风险会低一点还是怎样，所以显然就是就停止这个防疫，就只是针对游行集会，继续去阻止我们去搞公众活动，其实已经是没有任何防疫的考虑的。
如今限聚令延长，网民原定星期日母亲节发起九龙大游行，至今未获批不反对通知书，外界担心今年六四和七一等游行集会未能举行。刘永康说，限聚令措施方便警方反对游行集会，但相信没有限聚令，警方都有其他藉口打压。事实上，除了限聚禁令之外，政府在其他方面都陆续取消较早时的防疫安排。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多个关闭的处所星期五起可以重新营业，包括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戏院、美容院等，但必须为客人量体温，亦要提供酒精搓手液。但卡拉 OK、浴室、派对房间、夜店和夜总会就需关闭多两个星期。港府又宣布5月27号起分阶段复课，中三至中五学生将在5月27号复课，小四至中二6月8号复课，幼稚园 K3 至小三6月15号复课，幼稚园 K1 和 K2 本学年将不会复课。另外，虽然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港府未能为市民提供口罩，但到目前疫情已经缓和之时，港府终于宣布派口罩措施，但最快都要下个月市民才拎到。林郑指出，会为每名持香港身份证人士派发可重用口罩，这批口罩定名为同心抗疫口罩，寓意政府同市民同心抗疫，英文名称 CU Mask,CU 既系同的化学简称，都有好想见你的意思。政府亦会免费派发即弃口罩，每户可获发10个，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统筹，首批共享口罩有3000万个，预计最快6月派发，无需登记。政府为了打压反送中运动，在2019年10月4号制定禁蒙面法，并在2019年10月5号生效。在疫情爆发之初，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康仪仍公开表示，普通社交场合不用戴口罩。林郑月娥更在今年2月4号公开表示，下令官员不准戴口罩，戴了都要除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报道。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工党副主席李卓人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在2月底被警方上门拘捕，三人被指涉于去年8月31号参与未经批准集结。黎智英另被控于2017年6月4号即是六四烛光晚会中，在维多利亚公园内近音乐亭威胁受害人 X 会使其人身遭受损害，意图令到他受惊。黎智英涉嫌干犯刑事恐吓罪， 案件星期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三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开庭前，智联会和民主党在法院外声援，拉起政治检控可耻、和平集会无罪等还押，并同三名被告高叫口号。
还我保释权利，
还我保释权利，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黎智英开庭前见记者，呼吁港人不要被政权吓坏，要继续抗争到底。
不要被个吓窒啊！我哋继续抗争，抗争到底。因为如果我哋冇咗法治，冇咗自由，我哋乜都冇噶啦。佢而家就想吓窒我哋，等我哋以后唔敢出嚟去示威游行。你哋唔好中计。
李卓人就话自己喺民主路上行咗40几年，见到香港而家被收紧，感到痛心。批评政府用法治整治他们，他呼吁港人团结，令返应有的民主权利。
但我痛心的，我真的行了40几年才要今天开始还，但有些年轻人为了我们全香港人的理想，他们行了一次就要还。可以看到香港现在是几咁倒退，几咁收紧。香港现在不是 rule by rule of law， 现在是 rule by law， 不是法治，而是用法律来整治。
杨森就认为中共已经撕破一国两制的面纱，认为大家要捍卫香港的自由。他呼吁9月份立法会选举，身在海外的港人亦都能够回香港投票，争取泛民过半数。占中九子之一的李永达和黄浩铭、智联会何俊仁和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等亦都有到庭内旁听并声援，亦都有大约10名市民听审。另外，建制派人士保卫香港运动发言人傅振中亦都到场，并说自己是特登来看黎智英上庭。黎智英就报以微笑，并说是时候收钱，暗讽对方收取中共维稳费前来示威。期间警方一度以扬声器警告在场者或违反限聚令。开庭之后，三人表示明白控罪，控方不反对三人保释，但要求新增不准离港以及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一次等条件。辩方就说控方原同意被告议员有条件保释，但开庭前5分钟突然改变主意。最终主任裁判官罗德全批准三位以1000元保释，无需其他条件。另外，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本月18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因为当日下午有同类案件提堂，本案的被告亦都牵涉其中。最终罗官同意。李卓人在庭后批评检控官原本话可以以保释金作担保，无附加保释条件，但开庭前5分钟临时决定要求他们不得离港和要到警署报到等。李卓人认为是政治上的决定，想打压他们行动的自由。而杨森就相信其目的主要是不希望他们到外国做游说工作。另一方面，黎智英亦被控干犯刑事恐吓罪，他在庭上表示不认罪，法官准以4000元保释，但是不可以离开香港，每星期需要到九龙城警署报到一次，不得干扰控方证人等。法官将审讯押后至8月19号，预计审讯需时3日。三人除了在今年2月28号曾经就本案而被捕之外，他们连同其余12名民主派人士亦都在4月18号再被捕，并被控告涉及参与去年8月和10月的未经批准游行。那些案件同样将会在今个月18号提堂。由去年6月至今年4月中，就反修例事件8001人被捕，1365人被起诉，566人被控暴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发起募捐行动的武汉公民张海，他的父亲在武汉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他星期二对本台表示，武汉市大批民众亦是和父亲一样在疫情中病逝，他明白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打算为死难者建立一个墓碑，在碑上刻上死者的名字和照片。由于张海本人的资金有限，所以星期一开始在网上发起募捐行动，并同死者家属建立一个群组，大家互相交换信息，他希望最终筹得10万元建碑，但是无奈就被当局打压，将他网上所发的内容屏蔽。
因为我在那个微博上面发的就是我自己可以看到，但是人家就看不到，人家就问嘛，就是发的什么，人家一看就是打开就是一个白板呐、啊，人家跟我说这是定点监控啊，我是在网上公开呼吁啊，同时也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啊，昨天又去了派出所吧，目前为止去了2次啊，他们说不要在网上发表那个不实的言论。
张海表示，建碑除了纪念死者之外，亦希望后人作为一个警惕，要好好记住这场疫情带来的伤害，但他认为政府为了维稳，不想民众再去了解新冠肺炎这场疫情，所以他估计建碑的过程将会困难重重。
因为我希望筹款立碑是吧，让世人嘛能记住武汉可怕的那种历史是吧吗，不是说这件事过去了人们就遗忘了，同时也警示世人嘛，希望下一次这种悲剧啊不会再重演。买一块地就说立一个碑，但是武汉市我也跟他们打过电话的，他们说买墓地可以，但是立碑不行。
他指他和76岁的父亲一直长居在广东，在今年1月父亲需要进行骨折修复手术，由于在广东付不起庞大的医疗费，于是回老家武汉治疗，父亲在住院期间感染了新冠肺炎，不到2星期病逝，由于当局规定必须在死者生前工作单位的人员陪同之下，家属先可以到殡仪馆领取骨灰，张海不希望被监视，至今仍未领取父亲的骨灰。张海批评当局初期隐瞒疫情的严重性，令他以为疫情没那么严重，先会带父亲到武汉治病。他表示父亲生前是中国核武器项目工作的解放军老兵，终身奉献给国家，但是就因为国家隐瞒疫情导致染病去世，张海强调一定会向当局追究责任。
我是要追那个早期瞒报的那些官员啊，还有那些所谓的专家，就是官员说可防可控嘛，专家说那个就是不存在人传人吗？
这个建碑募捐款项的监督人，身在美国的中国公益人士杨占清对本台表示，由于在当局多方打压之下，现在筹得的数目只有800元，和10万元的目标仍有一大段距离，但是他仍然呼吁各界踊跃捐款，指众人捐款的行为本身亦是一种对逝者的悼念和追忆。
这个行动要成功，需要发起人张海的不断坚持，也需要有更多的人公开发声支持并参与行动中，这样才会为这件事的推进开辟更多的空间。
杨占清认为警方的骚扰和打压不仅会持续，还会加大力度，甚至最终限制张海的人身自由，阻碍他继续建碑的行动。他表示国内好像张海这么勇敢付诸行动的受害者家属非常少，但是估计在当局不断打压之下，募捐行动将会中断。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王乐涛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中国病毒或者中共病毒由根本上面改变了美中对抗的大格局。由长远来看，新格局对中国非常不利，而对美国就相当有利。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到。 但如果你对比最近两国的国内政治，就不难发现，虽然习近平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但随着美国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大幅上升，和中国疫情明显得到控制，特朗普的日子似乎比习近平要难过。有报道说，中国国内舆论近期已经发生了对习近平有利的转变。在李文亮去世的二月初，主导中国舆情的青年网民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愤怒曾经达到了八九年以来的最高点，但仅仅两个月，反美情绪就压倒了对中共的不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个变化对美中对抗的前景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必须承认，不能够将中国的内部舆论的这个转变简单地归因于中共宣传的成功，尤其是不能够归因于中共战狼外交的成功。中国的舆情的变化确实反映了不少网民的真实情绪，那个就是对中共政府有效控制疫情的自豪，以及对特朗普未能够及时控制美国疫情的幸灾乐祸。其中包含的民族情绪当然与中共的洗脑有关，但亦都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弊病有关。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网民的主流情绪其实并不能够代表中国的整体民意，因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所谓低端人口，在网上舆论平台上面的表达被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极不公平的经济和社会现实极大地这样压制住。中国社会的底层不单止很难自主发声，而且试图代表他们发声的国内和国际媒体也都遭到中国当局极为严厉和有效的压制。中国舆情对习近平有利的这个转变，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他面对全球要求赔偿的压力不断上升，选择了更加战狼化的强硬姿态。不过我支持这样的判断，那个就是习近平更加强硬的姿态和特朗普面临败选风险上升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习近平看到了特朗普落选的可能性在增大，因此做出了这个时候不跟特朗普紧密合作，不帮特朗普连任的政治决策。是这样的话，这个选择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习近平已经做出了和美国决一死战的决定呢？我相信美国方面并不是这样看。我的理由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美国精英已经累积了和他打交道的大量经验，对他的性格、思维方式乃至是决策风格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美国高层对习近平的了解其实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习近平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面与美国极端对立，但他最关注的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为此他不单止不会轻易地跟美国搏命，而且可以做出重大让步，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习近平是一个理性的领导人，或者说是一个自私的领导人，这样意味着美国和西方有机会跟习近平做交易，但这种交易和当年美国和西方和戈尔巴乔夫做的交易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从而有着不同性质的风险。习近平显然是在看形势，如果特朗普胜算很高，他就很可能对特朗普做出重大让步，包括接受国际调查病毒起源的主张。但如果特朗普很可能输，习近平就会准备跟拜登做交易。这样的话，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美中对抗全面失控的风险就不大呢？我的看法是，美中因为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争的风险因为中国病毒而减少了，但因为中国经济下滑失控而带来的社会秩序失控的全球风险在上升，因为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拿不出缓解经济危机的思路和办法。这个梁经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武汉肺炎病毒在全球杀人，直至五月初已经有近300多万人染病，20多-30万人死亡。这种死亡与病患的数字呢，均高过历史的所谓大屠杀的时候呢。作为代表全球抗疫的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在背后全力支持现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中共呢，至今仍然坚持反对台湾出席今年的世卫大会。 以中共为首以及收受其利益的国家不理全球急切需要抗疫的经验，而坚决要将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台湾以及所代表的2300万地球人拒诸于门外。这班人为了政治而完全罔顾人类的安全，可谓全地球人类的共同敌人。事实的真相就是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均能够以中华台北名义作为世卫的观察员身份来出席世卫大会，而之后被拒绝参加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啫。中共为了达成政治目的，将台湾拒之于门外。世界各个民主国家以及其所代表的政府竟然亦都默许这个中共以这一种方式坚持以政治高于防疫，将台湾拒之于门外，而没有采取更加激烈反制的措施，例如退出世卫。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重要定是防疫重要呢？之但是这种长期以政治挂帅，凡事都只问政治的中共政府呢，却在武汉肺炎的时候经常反过来怪人地政治化。又反问一句，有什么比起政治理由拒绝参加是更加政治化呢？2009年至2016年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唔通令台湾独立咗咩？唔通令中国因此分裂咗咩？从先例可见，无论蔡英文政府口头承唔承认一个中国嘅所谓原则，台湾都只系能够以中华台北嘅名义嚟参加，而且更加只系观察员，连奥运会嘅规格都不如。因此将参加世卫讲成是台独或者违反一个中国，都完全是中共单方面强加的歪理来的。完全就只是为了中共的政治服务，去借此去打击蔡英文政府。退一万步，正是如果蔡政府愿意继续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来参加，不是变相承认了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吗？由始至终中国的态度都说明中共根本不只是想人承认一个中国，而是要扶植一个在台湾的傀儡政权。中共要的是全面控制台湾，而绝不是只是所谓一个中国，因为一个中国的背后呢，就是中国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台湾必须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这个才是中共藉口背后的真相。因此今年美国官方一再表态力撑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呢，是做了最正确的事情。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威胁全球的情况之下呢，仍然是选择同中共同流合污，打压台湾以及全球分享的防疫经验的话呢，才是为了政治而不择手段，置全人类的利益而不顾，是可耻之极的做法。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上述五个目的，而家中共已经响几大程度上达到啦。我哋不妨从中共屠杀嘅方式同被杀嘅人数嚟加以分析。一、乡村与城市中嘅屠杀。中共响1950年3月发出咗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嘅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响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1/1000。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质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占当时人口的近1%。从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几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道地区的青壮年中 81.4% 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庭入面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例如沈家滨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入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都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亦就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亦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入面读书识字的人。若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亦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个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二、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替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身，如果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承诺的很多还了族，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着住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政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贾，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低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三、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亦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苦于没有了他们大学就开不成，技术人才亦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他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大学入边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将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 24% 降至1952年的 11%。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 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民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的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亦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原北大校长马仁初在1951年10月23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这次通过院系调整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四、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讲假话。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将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说，不抽鞭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张柏君、龙云、罗隆基、吴祖刚、楚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亦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哪个讲真话，哪个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讲假话可以讲是中共党文化入面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世人习惯讲假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不能不讲是从人们习惯讲假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造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亦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 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五，将人改造为非人。1966年5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根据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号至9月1号，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日，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些是用棍棒殴打，有些是用铡刀铡，有些是用绳勒死。婴幼儿则一只脚被踩住，另一只脚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不必讲，旁观者亦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够忍受下来，亦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古人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同杀人有牵连的19000多人。单这一个省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例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各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勇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号令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之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谋取暴利等等。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他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政教的罪行中来，或被动的认同或配合这些罪行，亦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神来道人、拯救人针对的是还能够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亦就是将人推入地狱。与此同时，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这一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在有意的为建立他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